Anthropic 一条推文让 Figma 市值一天蒸发7%。同一周，Anthropic 发布了一个新模型 Opus 4.7，技术圈大家测了一晚上，说了一句话，说这不是新模型，这就是一个月前被他们悄悄变笨削弱的4.6。同一周，Anthropic CEO Dario 两次上电视，同一句话重复50%的白领工作1到5年内会消失。在同一时间呢，他们要求新用户上传政府身份证加活体自拍才能注册。这家公司的二级市场估值已经冲到了8500亿美元，准备年内 IPO。这些事儿都在11天内同时发生。上期视频我讲 Claude 降智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说是增长跟不上的无奈。今天呢，我要把这句话收回啊，那个根本就不是无奈，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精心设计，而且是一套完整的围绕着 IPO 倒计时展开的设计，每一步都合法，但是每一步都在你背后发生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背后的来龙去脉给它穿明白，大家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我们再快速回顾一下发生了什么呀？四月七号，Anthropic 发布了 Mythos Preview。上次我们在 Palantir 那个视频里讲过这个模型的技术细节啊，就是从沙盒里自己逃出来，给正在公园吃三明治的研究员发邮件的那个模型。不重复了，感兴趣的可以回去看一下。今天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儿，就是它存在啊，你买不到。四月十四号呢，是两件事同时发生的。Anthropic 的产品总监 Mike，就是 Instagram 的联合创始人，从 Figma 董事会上突然辞职。同一天，美国科技爆料啊，Anthropic 即将上线一款对标 Figma 的设计工具，叫 Claude Design。3天后呢，这个工具上线，你品一下这个时间线啊。四月十六号，Opus 4.7版本发布了。Anthropic 自己在 X 上说了一句话，是4.7比4.6强，但是我们刻意降低了 Cyber 能力。Mythos 比4.7强，但是我们不给你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我手里有好东西，你没资格用，你能用的是我特意削弱过的。同一天，身份验证上线，新用户呢要求递交政府的身份证，拍活体的自拍。这个 ChatGPT 没有这个要求啊，Gemini 也没有啊，Grok 也没有啊。4月17号，Claude Design 正式开放使用，Figma 股价当日再跌7%，收盘价18.84美元。从去年夏天 IPO 至今呢，跌了80%以上。同一年的下午啊，Dario 就是他们的 CEO 上了这个 Fox 的早间新闻，详细讲了一遍1到5年50%的白领会被清洗的论断。这段采访呢，被一个叫 Austin 的人转发，被很多人看到啊。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：“Honest question，why does he keep saying this？” 就是实话实说，他为什么一直重复这句话？这条质问呢，也被200-300万人看到啊。过去这两天呢，Dario 又上了一个播客，这次措辞又升级了。他说：“Coding is going away fast than all of software engineers。”就是先消失的是编程这个种类，然后是整个软件工程师。7件事儿，11天发生，这里面的每一件单独讲呢，都有它的道理。调整模型参数，工程师说是优化。发布 Claude Design，公司说是产品扩张，要求身份验证，客服说是防欺诈，都说得通。但是最让我纳闷的是，这为什么这十一天发布了这么多密集的事件？Anthropic 是一家成立了5、6年的公司，过去这几年呢，类似的动作可能一直都在做，最近发布密度极为的高，不像是日常运营的节奏，更像是有人在按一个时间表往前赶。还有人发现这个新发布的模型4.7啊，好像不如那个4.6。我们来回头拆解一下。不过提前说一句，接下来的内容呢，都是技术圈用户在 X 上的公开发言，不是 Anthropic 的官方立场，也不是我的推论啊。4.7 版本发布几天之后，X 上出现了一波一边倒的测评潮。我挑几句原文读给你听啊。一个叫 Data Void 说，4.7 版本是客观上的降级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一个叫 Off My Lawn 的人说，4.7 比4.6差，这是一场彻底的脑液切除。一个叫 Petrify 的人说，你们先把4.6往死了弱化，然后发个4.7模型，假装是新的，可它就是以前的4.6啊。大家去搜一下啊，不是一两个人，是成千上万条讨论这个4.7不如4.6的这么一声音。其中呢，也有几条说4.7确实不错的，从不同的角度来发现。但是我个人用起来感觉4.7好像还真的不太如4.6。这次呢，没有任何内部文件流出，也没有 Anthropic 员工出面承认。这些叙事呢，成立的唯一基础就是我们上期视频讲过的 AMD AI 团队的负责人发的那个 GitHub 的报告。上期视频呢，我把它解读成增长跟不上的无奈，是一个单一事件点的归因。这期我把它看到这7件事里一起看啊，我觉得这不是单点，它是4.7版本发布之前的一个底层的噪音。 底噪形成了4.7一发，用户一测，哎，一对比，确实有进步升级啊。但是仔细一想，好像之前的4.6版本就跟现在差不太多呀。就这种对比感本身就是一种发布策略，先拉低基准，再抬上去，观众的感受是提升，但实际情况是回到了原位，是不是像极了双十一打折的时候你购物车产品的价格呢？我不是第一个指出这个的人啊，X 上有个叫做 Smart Tape 的用户，4月17号发了一张图，几行字把整件事的商业机制拆得非常干净。他说，Anthropic 发布4.6最强模型不赚钱，发现98%的用户不会写 prompt 提示词，然后发现4.6默默修改他们的 prompt 免费，接着呢就发布了4.7，宣传成更强大，它的确更强。顺便说一句，它不再修复你的这个提示词了，每一个模糊的请求都在烧3倍的 token，收入问题就解决了。故事呢还很完整，用户呢在交这个 ambiguity tax，就是模糊税，还要感谢你。ambiguity tax 模糊税，这个用户把这个机制呢说得很清楚。以前的4.6版本呢，像一个贴心的秘书，你跟他说帮我写封邮件给客户，他会根据上下文猜一下你的意图，一次写对交给你。这个猜意图的过程背后的模型的后台在替你做，你看不见。但是啊，Anthropic 为此付出了算力成本。现在4.7版本不猜了，同一句话，帮我写封邮件给客户，他要么反问你3个问题。每个反问都在烧 token，要么呢按最字面理解写一封废话邮件，你改了再来又烧 token。同一个请求烧的 token 可能是以前快的2到3倍。如果你是包月用户，还是20块、200块封顶，但是你会发现你的 usage limit 很快就达到了上限，以前能做的事儿默默呢少做了一半儿。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，最近用 Cloud 好像月底之前这个总用量就不够了。以前200块的 Max 基本上是用不完的，现在呢可能一两周就触顶了，甚至 X 平台还有人说，我只发了一条指令，把我一个月的额度都用完了。不是你的用法变了，是它的设计变了。在4.7模型发布的当天，Anthropic 官方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亲自给大家加了额外的额度，就说明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。我自己的感触也颇深啊，同一个提示词帮我整理这份新闻的关键数据，我用4.6的时候回答干脆，一次到位；用4.7的时候先反问你要什么格式啊？是按时间排序还是按重要排序啊？你的受众群体是谁啊？连续3个反问问得我莫名其妙。我本来以为是我的 prompt 写的不够清楚，结果去社区一查，一大批人都在说同样的话。还有一个具体的案例，非常有画面感啊。一个做 Shopify 小店的卖家，他平时用 Cloud 帮他写产品描述。他说，过去2周发现，以前说帮我给这双鞋写一个产品描述，Cloud 直接给一段能用的文案，现在直接回，哎，你的目标客户是谁呀？价格区间是什么呀？你想强调的卖点是什么呀？你要放在哪个平台？4个问题可以烧4次 token。你还得一次一次的回答，回答完 Cloud 再生成一段文案，这个文档呢还不一定对，还得改了再来。整个一个流程下来，token 的消耗量是至少之前的3到4倍。这个买家可能是一个月20块钱的月费没有变，但是他的月度用量从能够用到月底变成了25号就用到顶了，他每个月要多付第二个月的费才能把之前的活干完。就这么一搞，Anthropic 的收入就可以悄悄翻一倍呀、啊！而这个卖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付溢价。它只是像我们觉得一样，Cloud 好像变笨了一点，因为"模糊"这两个字就是这套机制最温柔也最狠的地方。它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它是把它的标准提高了一点。你用的一样的酒，问的一样的问题，付了一样的月费，但是 Cloud 不再替你做猜意图的那一步了。那一步现在你要自己做，做不好，Cloud 就要反问你。反问就是要烧 token，烧 token 你的月度配额吃的就更快。模糊的我们要为这个买单付税，这就是2026年4月 Cloud 的常态。我以前还安慰自己说，是不是我的 prompt 写的不够好？现在来看哈，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它的设计直接给你变了。下面我们再回到为什么要11天连续密集发生改变这么一个问题。其实答案很简单啊，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需要一场 IPO 来兑现的位置了。我们来看3个数字啊，第一个数字3800亿，这个是2020年2月 Anthropic 完成的 Series G 轮的融资，投后估值3800亿美元，募资呢300亿美元，是历史上第二大的私人募资。第二个数字呢是8500亿，二级市场当前估值已经冲到了8500亿美元，就是现在股东和买家私下换手的价格。四月七号 Mythos 发布之后呢，二级市场这个数字又往上跳了一大截。从2月到4月2个月时间，估值从3800亿跳涨到8500亿， 翻了1倍。第三个数字是6000亿。Polymarket 上 Anthropic IPO 闭市市值超过了6000亿美元，这个合约成交概率是80%。交易员在用真金白银押 IPO 那一天，市值会高于6000亿美元。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这11天变得如此的紧迫吗？当一家公司的纸面估值从3800亿跳涨到6000亿，跳涨到8500亿的时候，投资人每一秒都在计算我什么时候能把这笔账变现。Anthropic 投资名单里有 Google、Amazon、Fidelity、Blackstone、Mellow Venture 这些机构，他们不是慈善家，他们的基金呢是有期限的，基金到期要退出，退出靠什么呢？IPO 或者被收购。Anthropic 这个体量是不可能被收购的啊！全世界没有几家公司买得起8500亿的东西，所以只剩一个出口，就是 IPO。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，也都在期待今年会发生。IPO 就是把纸面估值变成现金的那一刻，3800亿的投资人持有的股份那一刻浮出水面，8500亿的二级市场买家那一刻能把仓位兑出来，所有人都在等 IPO 那一天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要 IPO，你要证明三件事儿：第一，你的收入在涨。第二呢，单位经济在改善；第三呢，市场在扩张。这11天，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就清楚很多呢？Anthropic 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证明这三点：收入在涨，Clockhold 一个单品年化25亿美元，企业首次采购70%选 Anthropic。上集我们讲过，就不重复了。单位经济改善靠的是我们上一幕讲的 Ambiguity Tax，用户多少 token 等于单位用户收入上升，加上机构呢付 Premium My Methods 平台，双管齐下。第三条最关键就是市场扩张，Anthropic 证明自己能吃下任何一个 SaaS 市场，这是这一幕真正的心脏啊！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整理了 Anthropic 过去几个月发布的每一款产品对应日期上市软件公司的股价反应。我们先说一件事啊，Anthropic 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公司啊。还记得那个很有名的 Check 平台吗？就是给美国大学生提供作业答案那个公司。2021年2月市值140亿美元，ChatGPT 2022年11月上线。2023年5月2号，Check 发财报，承认 ChatGPT 正在抢走它的用户。当天股价一天跌49%，蒸发了10亿美元。2024年11月发布完这个财报后的18个月后，Check 市值从140亿跌到了1.9亿美元，跌了99%。2025年10月，Check 宣布裁员45%，那一年他已经裁了2轮了。官方的公告原话是 AI 的新现实。Stack Overflow 很多这个程序员都非常知道的网站，不懂什么问题上面去查。每月的访问量从2022年最高峰的8亿次跌到了2024年的3亿次，腰斩啊！员工裁了28%。其他的像什么 Duolingo、Coursera 啊，什么 Udemy 这些做在线教育的，每一家都在跌。这个不是 Anthropic 开始干的事啊，ChatGPT 2年前就开始在屠杀了。只不过过去2-3个月，Anthropic 的节奏呢很快很强，一款产品直接砸穿一个行业，连续砸2-3次。2026年2月初，Claude Cowork 发布，这是 Anthropic 针对企业用户的一款 AI 协同工具，可以读文件、整理文件夹、起草文档。Cowork 附带一堆行业插件，什么法律啊、财务啊、销售啊、数据分析啊、市场营销啊，每个行业都有对应的专用插件。发布当天和第二天，美国所有上市软件公司开盘集体暴跌。Thomson Reuters 做法律和金融信息的全球巨头，公司市值几百亿美元，单日下跌16%，这是这家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。LegalZoom 网上的法律服务公司单日下跌20%。Reflex 就是 LexisNexis 母公司，伦敦上市，单日下跌14%。FactSet 华尔街研究员每天用的数据平台，单日下跌10%。整个追踪软件行业的 ETF 当天下跌5.6%，是4月份里以来最惨的一天。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：一家 AI 公司上线一款工具，第二天全球的法律服务、金融数据、企业软件行业同时遭一波冲击。2026年2月份 ，Opus 4.6 版本发布。Claude 的最新模型啊，当时的带 AI Agent 的团队的功能，可以同时部署多个 AI 协同做项目，直接对标 Microsoft Copilot、Salesforce、Agentforce、Workday 的 AI 战略。当天发布 ，SP Global、Moody、Nasdaq 这些金融数据巨头继续跌。Salesforce 全球最大的企业客户软件公司，年内已经跌了26%，成了当年道琼斯指数里第二差的成分股。2026年4月17号 ，Claude Design 上线。就是我们开盘讲的这个 Figma 啊 ，Figma 去年 IPO 的时候市值是600亿美元，是2025年最大的最火的科技 IPO 之一。截止到4月17日，9个月的时间跌了80%以上。 同一天呢，Adobe 跌了2.7%，什么 Wix、GoDaddy 这些含有设计元素的网站都跟着跌，整个设计软件行业被 Anthropic 一款产品直接扫荡了。我们再看看这些时间节点啊，2月初、2月中和4月份，2个月3次，每一次砸一个行业，这种事儿呢之前没发生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节点都精确地踩在 Anthropic 每一次融资、每一次 IPO 消息、每一次估值重新定价的前后，这可真的不是什么巧合了，这就是给投行准备路演的材料。投行问你凭什么值8500亿？Anthropic 答案：你看我过去2个月，一款产品砸一个行业，我能打翻法律信息，我能打翻企业软件，我能打翻设计工具。我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啊，我想吃哪个 SaaS 市场，我就能吃掉。所以8500亿我值，所以 IPO 市值呢，我肯定会在6000亿以上。Call Design 不是给你用的产品，Call Design 是给投行看的证明资料，身份验证呢，也不是为了防你，是为了给投行看的合规的白名单。你看我的用户都有这个 KYC 对吧？都验证过了。你看我的监管风险可控。你看我不会在 IPO 之后出现一堆用户身份的问题。监管喜欢，投行喜欢，保荐人喜欢。一家 AI 安全公司的日常运营不会是这样。这是一家敢在12个月内完成 IPO 的公司，把上市前能做的事儿全部做干净了。下一个会砸的会是谁呢？这个问题呢，我没有水晶球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可以指引的。Anthropic 的产品线路图里，接下来很明显在推几个方向，一个呢就是办公协作，直接对标 Slack、Microsoft Teams 和 Notion。Cloud Cover 已经在路上了。第二个就是文档处理，直接对标什么 DocuSign、Adobe Acrobat。现在已经有 Cloud 处理这个 PDF 合同、法律文件的插件上线了。第三个呢，可能就是视频会议，甚至直接对标 Zoom。Anthropic 最近投资几家做 AI 会议工具的初创公司。第四呢，企业搜索对标 Salesforce、ServiceNow 的知识管理模块。Cloud Code 已经能做企业库的代码搜索了，延展到文档搜索自然是下一步。这些赛道上呢，Salesforce 年初以来跌了35%，DocuSign 跌34%。虽然在挣扎，但是长期趋势也不好，全都在为下一轮做准备。这不是投资建议啊，但是你至少需要知道。过去2个月里，每一家被 Anthropic 的产品新闻砸过的公司，事后都没有大幅的反弹。当然，小的反弹是有的啊，像 Thomas Reuters 18%下跌之后的6周呢，又跌了8%。Figma 呢 IPO 至今下跌80%，大盘已经反弹到了前高，但是这些公司是没有一家微型反转的。这不是短期的情绪，是结构性的重新定价。市场呢在用脚投票，华尔街已经开始相信 Dalio 在电视上讲的那些话。或者换一个说法，是华尔街已经开始相信 AI 会代替传统 SaaS 的这个叙事，而 Daryl 每一次上电视，这个叙事呢就更加坚定一点。现在回头看，他的演讲不是预言，他的演讲呢就是标记。他标哪一家是要被 AI 代替的，那一家的市值呢就要开始崩。这就是 Daryl 在电视上喊50%的白领要失业了，除了卖 Cloud 之外呢的另外一个作用，是不是给华尔街指下一个做空的标的啊？而这个过程里呢，付月费给 Anthropic 的你我是被重新设计的一部分，你我不再是用户了，是 IPO 招股书上用户数量增长曲线里面的一个数据。我们付的这个模糊税呢，就是单位经济改善的那一栏数字。你付给 Anthropic 的每一分钱，都在给投行的 PPT 加分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这合法吗？当然合法了，完全合法。这也是这件事让我们最憋屈的地方。这些所有的操作，降配、发新版、上新产品、砸对手股价、喊失业、收紧验证，每一件事拉出来看，都能找一个合规的商业理由，调整参数，没有一件能被任何法律挑出毛病。但是放在一起呢，对着 IPO 倒计时的时钟看，整件事呢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。法律是管不到时机的，法律呢也管不到组合，法律只管每一个单独的动作合不合规。这就是2026年你作为 AI 付费用户面对的现实，你拿不到真正的保护，你只能自己看得清楚。4月份呢，Dario 连续2次上电视啊，说的是同一套话，而且呢不是他第一次说。这套50%白领要失业的论调呢，半年以来他在各种访谈里至少重复到5到6次。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论坛说过，2月份呢在《经济学人》杂志里的访谈里说过，3月份呢在 Axel 的深度访谈里说过，4月份的 Fox 里面也说过，频率基本上是每个月至少1到2次，而且呢一次比一次狠。1月份的版本呢是6到12个月 AI 替代软件工程师，2月份升级成50%的白领1到5年内消失，4月17号升级成1到5年内完全清洗，失业率飙升到2位数。 昨天呢，也是 coding 消失，然后整个软件工程消失。半年来每一次重复，措辞都在升级。那条质问，他为什么一直在说这句话，也是我想问的问题。咱不是在质疑他说谎啊。Daryl 本人呢是 AI 的安全派的代表，他从 OpenAI 辞职出来呢，创业 Anthropic，理念上呢是比 Sam Altman 更悲观、更严谨。他可能真的担心 AI 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。但问题不在于他说的是真是假，问题在于如果一个 AI 公司的 CEO 在全国电视上每个月重复一次，你的孩子的工作要被 AI 替代了，那这个预测的本身到底是一种公共的预警，还是一种营销呢？这里再插入一个 Anthropic 自家公司招人的细节啊。2025年9月，一个叫 Mike Krieger 的人，就是刚才讲过从 Figma 董事会辞职的那个 Anthropic 产品总监，在一个播客被问到 AI 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。他的原话是：“我们没有暑期实习项目，所以呢比较少招应届毕业生。现在大学计算机毕业生失业率呢，在2025年飙升到6.1%，几乎是哲学系的2倍。科技公司入门招聘率呢跌了25%。美国的七姐妹：Google、Amazon、Apple、Meta、微软、英伟达、特斯拉，入门级毕业生招聘呢，从2022年至今暴跌超过50%。Anthropic 也是其中之一，而且 Anthropic 的 CPO 亲手说了，他们基本不招应届生，也没有实习。”现在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看啊，Anthropic 的 CEO 每个月在电视上宣传入门级的白领工作要被 AI 替代，另一边呢，你自己公司就不招入门级的员工，这还叫预言吗？预言的意思是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是 Anthropic 不是在预言啊，他是在做这件事儿啊，他公司的招聘策略就是预言的第一片落叶。你把这个当做预言看，那是给他面子；你把这个当做促销看，这个可能才是实情。如果50%的白领真的会失业，谁最受益呢？不是被失业的人，不是训练不起自己 AI 公司的人，不是因为 AI 失去工作的人，是那家提供替代50%白领工作的方案的 AI 公司，是 Anthropic，是 Claude，是正在准备 IPO 的这家公司。他每次上电视说50%的白领要失业，就是一次免费的很重要的全国广告，而且这种广告呢，任何公关公司都买不到。一个公司的 CEO 听完这段采访。第二天呢，开会是什么反应呢？裁一个入门级的员工，一年省10万块；买一个 Anthropic 企业版订阅，一年才3万块，净省7万。CEO 会觉得我们必须得买 Cloud 了，再不买就晚了。这个就是 FOMO 营销，制造焦虑，制造稀缺，制造不买就落后的恐惧。Daryl 做的就是 FOMO 营销，只是他的方式比较独特。他在全国电视上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你的孩子的工作可能会被 AI 替代掉。当然了，这也不是 Daryl 一个人在做，Sam Altman 也在做，华人勋 GTC 大会上也在做，老马也是十几年来每个季度的财报都说下个月无人自动驾驶会实现，这是整个 AI 行业的动作标准，或者是整个商业世界的标准，每一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来演，谁也不比谁干净。但是作为观众呢，你得学会区分，他说话的时候是在给你分析未来，还是在给你演估值的路演，两件事儿，穿的是同一件衣服，但是干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儿。你家里是不是有一个快毕业或者刚毕业的孩子？是不是每次看到 Daryl 这种新闻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？完了，我孩子读那个专业还有没有前途呀？是不是已经开始焦虑了？要不让孩子现在就转去学 AI 换学校？这里我很好奇啊，Daryl 在电视上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自己的孩子读的什么专业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查到。但是我想问，这种的交易公平吗？其实真正让我坐不住的不是不公平这三个字儿，而是 Daryl 那套话正在影响着千万个家庭。你想想啊，2026年，什么美国、加拿大、中国，这世界上有多少大学生在读？刚毕业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父母每天看新闻，每次点开就是 AI 要替代50%的工作，AI 教父警告，Anthropic CEO 预测入门级岗位将会消失。他们慌了，他们对孩子说：“别学文了，咱们转学 AI 吧。”但是有几个人冷静地想过，这个 AI 教父自己就是卖 AI 的呢？如果有一个卖保险的告诉你明天会出车祸，赶紧买保险，你会怎么看？你会说等等，他是卖保险的，他说的话要打折。但是换成了一个卖 AI 的人告诉你，你的孩子要失业了，赶紧学 AI，大部分人直接选择就相信了，因为他带着 AI 教父、AI 安全派的光环，因为他是斯坦福毕业的、普林斯顿的高材生。但一个卖保险的和一个卖 AI 的，在制造需求这件事上，本质上是同一个剧本。 当然了，我这么说不是让你忽视 AI 的影响。我们之前视频也做过很多期，AI 确实会替代很多的岗位，这都是事实。但是 AI 一年后会代替50%白领，这个具体的数字，这个具体的时间表，是一家 IPO 公司 CEO 嘴里说出来的，它是有利益冲突的。做判断的时候要把这个算进去，不是说他在撒谎啊，是他说话的激励机制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投票环节啊，你觉得 Anthropic 是一家什么公司？A 是一家真心做 AI 的安全的公司，B 呢是一家精密设计一套把成本转嫁给散户的机智的公司，C 呢二者都不是。你评论区留言。其实 Anthropic、OpenAI、Google 啊、微软啊、老马啊，整个 AI 行业都在做同样的事儿，区别呢只是这家最近做的真的是太明显了。我们也不是说要骂他、声讨他，因为这个你逃也逃不掉，你也没办法改变。我付费呢，学会当一个精明的用户，每一笔订阅呢，每一次的提示词呢，我都知道我要买的是什么就可以了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个今天查资料发现的细节啊，可能比之前内容都讽刺。Anthropic 用来做身份验证的第三方公司呢，叫 Persona。Persona 的主要早期投资方呢，是一个叫 Founders Fund 的风投基金。这个 Founders Fund 呢，是 Peter Thiel 共同创办的基金。这个我们之前视频讲过啊。看这个纠结的链条啊，你付费跟 Anthropic，他呢身份验证呢，把活体自拍交给 Persona 验证。Persona 早期投资方里呢有彼得蒂尔的基金，你用的 AI 的订阅费，你的人脸数据，最后呢都流进同一个圈子的投资组合。最后呢，上期我讲了 Claude 降智啊，这期我是发现这个4.7版本真的，我个人感觉没有4.6好用，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用其他的平台来交叉验证，不断的进化我的 prompt 来达到我想要的要求。这已经变成了2026年做深度内容的最低成本，也是每一个 AI 付费用户从这一天开始要给自己建起来的最低防线。正所谓免费秘书悄然退，三倍税单自动来，机构溢价填半缺，散户模糊纳税财。我是 Allen， 看完再赞，腰缠万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